好，我们开始哈，开始我们的犹大书哈，我们是圣经的倒数第二卷，那也就是说，除了启示录之外，犹大书我们把它当作浓缩版的哈，因为它整个就一章，就一章，但是呢，所以我们讲的会要讲很久，因为里面的内容它是除了启示录之外，对圣经的总结。相当丰富，我们讲成压缩饼干哈，它那个就整卷书就一章经文，但是里面的涵盖的内容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甚至比创世纪记载内容还要早的内容。今天我跟大家讲的一个内容会超越了创世纪那个本身所讲到的创造的内容。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呢？那我们来先看看整个的大纲哈，犹大书的大纲里面，我们说。他首先只讲阐述的目的，这是我们已经查考完了一到四节哈，一到四节就表达了这卷书的一个主题，就是要为从前一次交付我们的圣道、真道竭力的争辩，是一个战斗新闻，是一个护教学的很重要的一个篇章。那我们要竭力的为真道争辩，当然这是我们最近一直在看的，是的。在假教师的论述里面有三个部分，第一是在假教师过去所受的审判。我们要知道哈，一个人假教师怎么会提到那个祖先呢？怎么会提到那个魔鬼撒旦呢？怎么会提到索多玛俄摩拉呢？我们要能够明白哈，一个人的一生的对我们影响的重要的一个老师是什么？是谁呢？我们的祖先，知道吗？祖先所形成的传统，如果是好的，从神来的就是美好的；如果是错误的，就对整个的子孙后代产生破坏，产生极大的。我们知道，如果你读了解一些传统文化哈，这就是祖先们所留下的东西。所以假教师的，我们看到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呢？我们上次看看的是以色列的祖宗。在旷野大部分人倒闭，成为假教师的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历史的见证。那第二部分就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人的第二个老师是什么？老师是谁呢？就是魔鬼撒旦。所有的异端邪说，他们背后的那个支持都是魔鬼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会讲天使论中的撒旦论，这个有点特别哈。我们今天不讲天使论，但我们会讲天使论底下的一个支派，叫魔鬼论，这个天我们会讲的。然后我们会然后最后我们今天同时会讲一个什么呢？就是索多玛俄摩拉所代表的所谓的世界文明，世界文明也是人的一个老师，把人带到了不知不觉的一个邪恶的罪恶的一个生活当中。所以我们知道，世界越是发达的文明，越是现代化的城市，越是撒旦的居所。你自己仔细去研究中国，特别是美国所谓的民主党的大本营，都是大城市，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这都是魔鬼撒旦的居所。它是所谓的最发达的现代化的城市，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我们所在的城市，是深圳好一点点，新移民城市，它没有什么底蕴，这是高科技的东西很厉害，但是没有什么文化底蕴。但是这些东西都会成为我们的假教师，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假教师，而且对人类是刻骨铭心的。然后紧接着会讲假教师现在的特性，这是我们第三个主日开始讲，讲又要这一部分我们要讲，也要讲，可能要讲五六次。关于假教师现在特性里面，我们会讲五到六次来解开这五节经文，所以是非常厉害的。 那我们最后讲什么？讲假教师未来的审判，这就比较快了，因为这个就是概括性的，都是殊途同归，最后都是走向灭亡，走向地狱的火湖。然后最后我们来讲对信徒的劝勉与警告啊，对这个假教师的所有的论述咒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不在假教师那个行列，我们也不在假教师的那个权势之下，但是我们怎么应对末世的这些危机，但最后带来什么？最后的颂赞。好，那我们大纲有个大概看完之后呢，那我们说今天我们会讲什么呢？假教师过去所说的审判，这是第六节。我们上次把第五节讲完了哈，第五节就讲了以色列的祖先们，摩西带领以色列祖先们离开埃及往迦南地走的这个旷野的路程。大部分的希伯来人是神所不喜悦的人，是不幸的希伯来人。我们看到五种在他们身上表现出那种罪性，那种劣根性，然后我们看到他们大多数的希伯来的祖先们在旷野倒闭了，不能进迦南地，只有一小部分的希伯来人进入了迦南美地。这个是上次我跟大家讲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分解了前面一到十三节，来串解了在第五节里边所讲的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把那些不幸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这是第五节。今天我们讲第六节，假教师过去所说的审判，第六节也是我的第二讲，所以我用的第二讲的只是讲犹大书的第六节。那我们知道在整个这个第六节里边呢，我们看到第一部分就是在第六节里边又有不守本位这个概念，要很强烈的概念。这个世界上大家知道特别踢足球哈，足球是一个11个人在场上的游戏，对不对？大家替补可能一个足球队都20几个人，队员就20来个人，像教练组可能都是接近30人的一个团队。那就是踢足球你特别要懂得什么？守住本位，对吧？我们经常说足球踢足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犯规的规则是什么？是不可越位，对吧？越位不行，越位把你自己的队会搞乱，第二也会把你的整个的球队的部署策略会搞得非常混乱。所以呢我们就明白，那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最早提到又有不守本位，这什么概念？等下我们来解释。第二，离开自己的什么，哎，这个不走好，离开自己的什么住处的天使，这个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是什么？又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名词，所以我们会讲天使论里面的魔鬼论。所以今天我们会解开，可以说这在或者说在系统神学里面也会有论到一个天使论。那天使论跟撒旦论它是不是完全一样，但撒旦论是在天使论的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必须知道的一个叫撒旦论，叫魔鬼论。好，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解释的。第三个是什么呢？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非常厉害。好，我今天要把这个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是它是超越时空，一定的时空它超越了，但它也被限制在时空里面，这个很神奇。魔鬼撒旦它有点超越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这个时空的概念，但是它又被一定的时空被限制在那里。所以我们来明白这个为什么总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是什么意思。最后一个，等候大日的审判。这个我们说魔鬼撒旦也好，这个世界的败坏也好，无论什么潮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历史学，甚至自然科学，那所有的东西它走向的这个方向，只要不是从上帝出来的，把上帝给否定的任何的学科学都开始败坏了，都是堕落的， 所谓的学科，那他们将来都是殊途同归，走向灭亡。好，那我们来解释那个这个穿解经文呢，我看看穿解经文，因为这个是需要穿越一点哈，明白以赛亚书14章12到15节，启示录12章3到10节，彼得 后书2章4节，哥林多前书6章3节，启示录12章20节，还有启示录20章10节等等等等的经文，我不能全部列举出来。那现在我们请打开，等会我要讲的这个前面四节经文，稍微大家有个经文有个点概念，当然有些经文我不能让你去看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等会去查考，或者你课后把它记下去查考，你觉得有问题可以用相关的经文来进行调整，来检验我跟你们所讲的这些内容到底是不是圣经本身的意思，所以给你一些经文。好，来请注意我们这边呢，来请我们我右手边的弟兄，你们先读这段经文，就是以赛亚书十二章四章十四章十二到，来预备开始。好，来我们请这边的同学读下面这段经文，来启示录来开始。好，这是第二部分经文，来我们一起读，一直打到这上面，人在后边都能看到哈，尽量打到上面。好，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后书二章四节，就是天使来哥林多前书六章三节，好，我们回到这个这个经文大家有个概念哈，我只是因为你要讲，我们说这个主题叫天使论之中的魔鬼论，那我们今天不是讲，因为整个的天使论会更大，我们今天只是因着犹大书里边是讲到怎么辨明假师傅的概念，我们在怎么认识在整个的天使论中的那个魔鬼论。好，那我们说这里我们来看哈，就是来看什么呢，就是又有不守本位的天使，我们要把这 四个概念一一的把它解开，把它解开，就是又有不守本位的天使是什么意思，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什么意思，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什么意思，以及等候大日的审判，把这个解开我们就明白了整个的概念，整个的概念。好，所以呢，那我们来看看第一部分，那我给的主题是天使堕落及撒旦与巫鬼邪灵的一个发展的历程是什么一个历程，明白他整个的对这个世界的 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后面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的王是魔鬼撒旦，这个世界一定让你看透它本质上的那个魔鬼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就不会对这个世界，我们总是知道，基督徒知道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但是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看透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总是被一些东西所迷惑。魔鬼撒旦千百年来就那几招屡试不爽，但是大部分的人类总是中招，总是被他们欺骗，没有办法。那我们来看天使堕落第一部分，大家知道首先是天使的被造，这是有神学争议的哈。天使的被造，请问神天使在哪一天被造的？在上帝六天创造里面，创世纪从第一章开始的第三节经文开始，请问天使是在第几天被造的？有没有想过？好像没有，对吧？但是如果说创世纪第一章的六天创造里面没有讲到天使的被造，更没有讲到撒旦的被造，对不对？但是到了第三章突然说蛇来到什么伊甸园，对不对？但是什么动物是在 六天里面被造的，对不对？地上的动物在第四天被造，所以蛇来了，但我们蛇肯定不是蛇本身，对不对？古龙又是什么？撒旦。撒旦怎么在六天里面没有讲到创造，怎么到创世纪第三章里边竟然撒旦来到什么伊甸园？从哪来的？所以圣经没有讲，这是一个神学上的一个我们不能完全解开，但是你必须要大概知道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为什么这就相信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什么天地，所以不是指我们很多人会认为这节经文是讲说先总的说明神创造天地，再讲神怎么具体的创造天地的，这是一种观点，包括很多的神学家也同意这种观点，包括我们教会用的这个主日学教材的那个创立人约翰麦克阿瑟也是这个观点，他认为第一节经文是总体说明，后面再讲具体的怎么创造的，这个有个漏洞。什么漏洞呢？如果这样讲的话，第二节就有点困难了。为什么呢？如果起初神创造天地，好，然后再讲具体的神怎么创造天地的话呢，就有什么困难呢？第二节说地是空虚什么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六天开始创造没有？有没有开始创造？如果你认为第一节是总论，第二节就是创造，但其实实际上开始六天创造没有？还没有啊，到第三节开始有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就开始六天创造，对不对？所以就说明地黑暗神的灵和水是在六天创造之外的，是不是？它已经存在的。为什么？因为第一天他创造光，第二天创造了什么？不是地，创造了空气，他都把空气以上的称为天，空气以下的称为地，地上的水聚在一处就旱地，水的地方就海洋，对不对？其实第二天只创造空气。所以看到没有，在整个的创世纪里边，在神六天创造之前确实有什么？有地了。所以地不是六天里面创造的，当然在第四天创造什么，第三天创造什么？天上的众星，对吧？一个大光大的管什么昼，小的管夜，对吧？太阳月亮众星是在被创造，是真的。但是问题，地是哪一天创造的？在六天创造之前是存在的，对不对？其实天上的天是哪天创造的？也是在六天之外存在的。所以大部分的一些神学家再去思考，当然我们不能知道这个年代是个奥秘，但确实原来我们很多神学家相信什么呢？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经文是对整个六天创造的一个背景的介绍，就是说在上帝六天创造之前已经有一次创造了天地。所以在第二节里面地已经有了， 已经有渊面黑暗了，已经有神的灵，当然没有问题，它是永恒的，对不对？还有水也存在了，所以六神里面没有创造水。我们知道除了上帝之外都是受造之物，但后面我们可以看到是被造的天使，神也提到了天使是被造的，它绝对不是自由拥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相信这个，我们不会去讲详细解开，解不开，但是你真正对圣经深入思考的人明白，原来在上帝的什么六天创造之前已经有一次创造天地，这个我要跟大家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一章的第一第二节跟第三节什么关系，很多的神学家也没有搞懂，大概的眉毛胡子抓在一起，反正没有大问题，没有问题，但是你真正去认真思考，天使也没有在六天里面被造的时候，就意味着在第一次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创造了天地，创造了天使，然后在人类被造之前有天使的堕落。为什么？刚看那个经文，我们再回头看那个经文哈，看那个经文是什么？是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什么？黑暗里。请问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里，第一章第二节里面说地是昆虚什么？混沌，渊面什么？黑暗。那这就是明白，所以我们明白地在六天创造之前是存在的，是在六天创造之前的背景，地是昆虚混沌，渊面黑暗。为什么地会渊面黑暗？对应了刚刚撒旦被锁链捆绑在那个黑暗里面，所以这个圣经，当然我们刚刚看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就是在上帝创造天地，上帝是有次序的神，所以在天使长，其中一个天使长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的时候，把上帝原本创造的天地，天使长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被打下地上，地面开始渊面黑暗，空虚混沌。这个是当然没有关系，这个我做一个引子而已，我们不在这里辩论，你可以去思考，如果你有更好的答案你都可以去思考，我只是讲在天使的被造里面是在神六天创造之前被造的可能。这个大家经文我在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二节是创造的背景，然后三章一到五节就是撒旦来到伊甸园，对吧？最后撒旦被什么？被咒诅，你要用肚子行走，对吧？终身吃土，而且你要与女人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你要杀女人后裔的脚后跟，女人的后裔要击打你的头，这都是讲到撒旦跟上帝的征战。这个我们不多讲了哈，我只是个引子，这个大家可以去思考。我不是要你同意这个答案，我从来不喜欢你一定要我讲一个观点，你们还同意我的观点，不一定，蛮同都不要。但是你至少要打开我们的思维，特别那孩子们哈，我们这里有些大孩子们还留在这里听到的孩子，也是要学习理解圣经的解开，要有批判性思维也好，要有些打开我们的脑洞也好，我们既不要强解圣经，但也不要没有我们圣灵的开启，明白真理还可以去挖掘很多的内容出来。好，那么这就是第二天使的堕落，那我们就开始容易看到了哈。天使有一位被称为明亮之星、早晨之子的天使长，因骄傲要与神同等而被摔在地上，成为魔鬼撒旦，并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为污鬼邪灵，一并被摔在地上。这就是跟创世纪第二节连接起来了。有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我觉得中间应该插上这一段，在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插上这一段的历史，就是神创造天地，因为上帝是有次序的，上帝创造世界一定是美好的，我们应该相信，不过超越我们今天的天和地， 对吧？比今天地要好很多，天是超越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天，所以保罗说上过三重天。然竟然在上帝六天创造之前，这个地是昏虚混沌，渊面黑暗了，好像不是有那么次序了，所以我们会有灵界的堕落。灵界的堕落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这个年代多长时间无从考察，但是确实发生了灵界堕落的历史，圣经没有记载，我们不去挖掘，所以就导致第二节经文说地是昏虚混沌，渊面黑暗，撒旦被打到地上，在黑暗里运行。所以那个时候神里没有六天没有创造之前，撒旦是运行在昏虚混沌渊面黑暗的这个被六天创造之前的那个世界，是一个神奇的奥妙，我们不知道。然后创世纪第三章来了，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我很喜欢把魔鬼的天使的被造放在到天使的堕落放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要插进这段历史。以赛亚书补进来，启示录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补进来，下一章补进来，撒旦就是那个古龙，应该插在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这样的你的圣经的理解会越来越严密，既不要去解释上帝所没有启示出来的奥秘，我们不能太深入进去，但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个什么思维，灵界的被造与灵界的堕落。好，所以这个大家刚刚我们看到哈，被称为你明亮之星加早晨之子啊，你看到没有，他要与神同等，他要什么，坐在神的那个跟同等的座位上，所以神就把他打到地上，说带着天上三分之一的众星，就是三分之一的天使。所以我们知道好像他们开玩笑说这个不一定，说有三个天使长哈，第一个是什么，米迦勒，对不对？还有呢，加百列，还有呢，就是这个，就是撒旦。撒旦说三个天使长中的第三个天使长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了，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就衔接上，原来才明白，原来在上帝创造六天造之前，天使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就对应了这个经文，对应了撒旦被摔在地上，在黑暗里面，在黑暗的世界里面，然后上帝开启了六天的创造。感谢主啊。好，那撒旦的堕落我们知道，天使堕落这个都叫天使，我们叫撒旦，对不对？所以叫天使论中的魔鬼论，撒旦论。好，然后我们来看看到第三点，哎，开始不叫魔天使了，叫什么，叫撒旦，我不叫天使了哈。你看第一第二节我们把它转化成第三点叫撒旦，撒旦的作为是什么，他带着他的差役，就是物鬼邪灵，一直被与神为敌，这个大家能够同意吗，一直与神为敌，对不对？他也一直企图消灭弥赛亚和他的救恩，对不对？他把撒旦就是预言，他就把女人的后裔删了，女人后裔的脚后跟，什么意思，就把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但是他删了魔鬼的头，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击打魔鬼的头，这是启示完美救恩的最早开始啊。哎，土地兄要注意，在没有凳子了吗？想办法看看安排没有坐的人哈，因为我担心我讲长，当然也尽量不长时间，但我还不是想你一直站着哈，站着哈。所以你看没有，他是一直企图消灭弥赛亚和他的救恩，怎么样呢？他是世界的王，对不对？这个大家能明白哈？世界王是魔鬼，对不对？然后呢，他是偷窃、杀害、毁坏的，他是那试探人的，对吧？你还记得吗？我的经文都没打出来哈，你可以到时候来找我。如果你觉得这个经文张老师是不是你自己臆造的观点，没有圣经支持，你一定可以反驳我哈。那试探人的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对吧？耶稣说魔鬼上说，那试探人的来，试探人的近前来，他真的试探人的，然后呢是说谎的，而且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对不对？还记得吗？约翰福音讲的， 他是说谎的，而且是说谎之人的父。所有罪，你知道吗？说谎之人的老师是谁啊？魔鬼撒旦，知道吗？当然悔改的不算，悔改的人不算了，悔改的人从魔鬼的权势下被解救出来了。一直撒谎不悔改的人，他们的父是谁？他们的教师是谁？魔鬼撒旦，假教师。好，他是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刚刚大家在启示录里边读到的哈，他昼夜在神面前控告弟兄们。实际的例证是哪个例证？约伯记，还记得吗？神的众子站到神的面前，撒旦，我也很稀奇，撒旦怎么是神的众子？说撒旦也在其中。我们觉得有点神奇，上帝太伟大了，抵挡他的人还能够在他面前，我也理解不了。罪人是不能来到神的面前的，对不对？撒旦竟然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他不是罪人，他比罪人更邪恶，但是他却是灵界的，他竟然来到 我有时候理解不了，叫奥秘。人说罪恶不能面对神的，神是绝对圣洁的，对不对？罪人是不能来到公义圣洁的神面前的，除非罪被解决，对不对？撒旦可以在神的什么面前？我觉得上帝的这个包容性太大了，知道吗？他绝对圣洁公义的，他又能够容许撒旦属灵界的这个罪恶之源、邪恶的化身，竟然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昼夜控告他，控告约伯，对吧？控告约伯，但后来我们知道撒旦是失败的。好，这个都是撒旦的作为，还有很多哈，我不能，我要列举出来，没有？那我要讲几个小时，可能太多时间了，我不讲了。好，讲到撒旦的限制，要注意了，哇，撒旦那么厉害啊！撒旦属于灵界的，那我们不是完蛋了吗？那我们信了主也没希望啊 ！No， 撒旦被限制什么呢？注意，他连同他的差役一同被摔在地上走来走去。我用的走来走去什么呢？就是你看，神问撒旦说：“你从哪来啊？”撒旦说：“我在地上走来什么？”哎，你千万不要把撒旦这个邪灵的工作跟上帝的灵等同，是不可以的。神的灵是无所不在的，他不受时空的限制，但是撒旦的灵是受限制的，他不能同时在同一个地方。当他是污鬼邪灵很多，没错，你不能说撒旦现在在中国又在美国，但他可能呢，不过他不能坐飞机直飞13个小时多一点，对吧？从洛杉矶飞到广州13个小时多一点，撒旦不用飞，那可能他现在在纽约忙得要命，一瞬间就到我们这里来，有可能。但是至少你要知道，撒旦不是很多，不是到处都有撒旦是不对的哈。撒旦他是被限制的，他是在地上走来什么走去。还有一个经文是什么？你们的魔鬼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懂了吗？他不是无所不在的，一定要记得，要知道撒旦的能力，但是也不能让他跟上帝等同，跟他是上帝所使用的工具而已。所以他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一切尽在掌握中。大家记得哈，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下，撒旦也不过是上帝的工具而已。所以呢，撒旦什么呢？他是在地上走来走去的。大家千万不要被一些错误理解哈，哇，撒旦同时在不同的地方，他不可能。但是呢，确实他有他的差役遍布全地，有污鬼邪灵的工作。好，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击打了魔鬼的头，大家明白这概念？撒旦本来他是世界的王，但是他被主耶稣基督借着从死里复活捆绑了撒旦。一定要记得，撒旦在教会没有任何权柄，他不可以在教会里边存在，他只能在教会外围去试探，去利用各种他的差役，无论是邪灵、污鬼邪灵的工作，包括利用政治、利用文化、利用科学、利用军事、利用各种的思潮去引诱人、去试探人。所以，知道吗？当耶稣说要钉死十字架的时候，彼得说：“主啊， 万万不可哈，我就是为你死，你不能让你死。耶稣说撒旦退后去吧。彼得真的撒旦吗？当然不是，小心哈，不要把那经文搞错了，不要说魔鬼那时候彼得变成撒旦了，不是的，是那时候彼得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就在他那个思维被撒旦牵引诱惑，凭着他的血气想来捍卫他老师的生命的安全，那个思想是从撒旦来的。但是魔鬼不是彼得，彼得也不是撒旦，要搞清楚。所以那个时候，所以说他耶稣，你看到吗？这个经文是有名的经文，是哪个经文呢？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讲的，十二章讲的是什么呢？你要抢夺这个什么勇士的那个什么壮士的家产，要怎么样？要先捆绑那个壮士。马太福音你还记得吗？就讲亵渎圣灵之前，对吧？他们说耶稣亵渎圣灵嘛，而说那个靠鬼王赶鬼嘛，后来耶稣说他们亵渎圣灵的罪，那里是什么呢？他说耶稣就说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就讲了说，如果你要抢夺壮士的家产，那壮士是谁？撒旦。你要想抢夺壮士的家产，必须要先捆绑什么？撒旦。所以我们就认为什么呢？基督从死里复活捆绑了撒旦。撒旦第一次堕落被打到地上，在黑暗中游行，他在不断的掳掠那些罪恶之人，也不断的攻击基督的救恩，企图消灭基督的救恩，逼迫犹太人，逼迫玛利亚，逼迫婴孩耶稣，逼迫三十岁之前的耶稣，被他们接着犹太人把他交给罗马人，把耶稣钉十字架，也接着今天各个时代的人，一些政权，一些邪恶的邪教，一些宗教，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对吧？这个很明白，伊斯兰世界要消灭基督教，对吧？在历史上，希特勒要消灭犹太人，对吧？中国的某段时期要中国不再有教会的存在，这都是狂妄的魔鬼撒旦的计谋，都失败了。所以我们说耶稣死里复活捆绑了撒旦，什么意思？捆绑撒旦不是撒旦不没有作为，捆绑撒旦什么意思呢？就是千禧年的开始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撒旦不再能够在教会里边有任何的权势了，神的国撒旦已经完全无份，完全无法去进入神的国去搅扰他的教会。但是我们知道末世的教会形式上还是有真假混合，撒旦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混在一个具体的教会的组织里面，这是存在的，他会搅扰教会，但真正的教会他不再有任何的权利，神的国度与他完全无分。所以我们知道撒旦被捆绑而等候审判，他在神的国里毫无所有，这个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有个看，耶稣说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现在因为大家有这个唯独圣经哈，圣经软件哈，没问题，你搜毫无所有就可以就出来这个经文了。所以我没有打出来这个经文哈，就这经文有很多，就是主跟说撒旦在我里面毫无所有，所以你把唯独圣经打开之后，你说搜毫无所有经文，他就出来这个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有些经文就告诉你，所以你可以来查验我所讲的东西，尽量看到有没有圣经的根据，还是一个人的观点而已，要分辨。当然不是说观点都不要，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你可以彼此的支持，彼此的尊重，或者是错误的地方你可以彼此的指出来是对的。好了，那我们知道撒旦的限制哈，所以撒旦他虽然是灵界的哈，人靠自己去跟撒旦争战肯定不行的，对吧？因为他是灵界的东西，确实很厉害，对吧？但是他在基督里边毫无所有，他是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给捆绑了。我跟你讲，弟兄姐妹， 你不明白这些真理的话，你对复活的大能理解的还是不够好。有时候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彼得五旬节讲到，因为最近我个人灵修一直在灵修使徒行传，就是彼得包括斯蒂凡，包括今天早上我听了那个腓力跟那个埃提阿波太监传福音，到后来保罗蒙恩得救被主关照，终身传讲基督从死里什么复活了。所以复活的那个大能是超过我们想象的厉害。所以呢，复活的大能什么呢？他捆绑了撒旦，当然不代表撒旦在世界上他是世界的王，上帝还给他时间，给他空间，给他在工作，弄下世人的心眼。所以这是撒旦的工作还在运行，但是对神的国度他毫无所有，他已经被上帝捆绑在那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好，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概念。好，我们看看最后我们看来看看什么呢？哎，这个不走了，注意，来，我按这个不走了。好，撒旦的结局就我们就明白了，要面对圣徒对他的审判。哎，这个刚刚我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说什么，我们要审判天使，对吧？那这个概念就是在哥林多前书有点挑战的经文，对吧？你审判天使吗？你说那个加百列是吧，米迦勒，你审判他吗？好像没有说。那些服役的灵，天使是服役的灵，可能我们没有说要审判他哈。当然你说我们这审判是讲定罪的审判啊，当然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就有什么审判，人要面对上帝审判。基督徒的审判与罪无关，奖赏，对，罪人要被定罪下地狱，没有说按着定命天使和人都受审判，没有说，就是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就有审判。天使要不要面对审判好像没有说，但是确实这里的天使我们是什么呢？只是应该指堕落的天使，魔鬼撒旦、污鬼邪灵就要面对上帝的审判，被扔到永远的火湖里面，一定要记得。所以这个经文，当然我还是你可以说这个经文如果你不这样解释很难哈，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讲的嘛，说何况我们要审判天使呢？真的吗？如果你指正常那些没有堕落的天使，好像圣经没有，我找不到根据，找不到根据说将来基督徒要审判天使。但是确实上帝要与基督一同什么审，有神的子民一同审判堕落的天使长和他的差役污鬼邪灵，这个就正确的解释。整本圣经一定要注意，你要容许整本圣经的这样的一个思维。为什么一定要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教会一定要鼓励姐妹要常常每天读经，每天读经祷告，系统的读经，要反复的查经，完了当然还不够，否则你的解经会容易碎片化。所以你要透过系统神学、历史神学、诗经神学帮你归正，把那个框架不能够太偏，就反复的在神学上的训练里面帮我们的整本圣经要越来越把握的越来越稳定、全备、成熟。好，懂得用圣经来分辨一切，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又不是教条式的抓抠字眼似的也不行，对，难点的字词要搞清楚，但有些地方你要明白它的意思一定很重要。所以我们明白什么呢？所以它是你看要面对圣徒对他的审判，也更要面对神对他的审判，最终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那就是启示录刚刚看到的那个经文哈。那好，我们再看看呢。好，魔鬼撒旦所受审判写在经上对我们的见解是什么？这是我们要结束了。就是说撒旦被这个堕落的历史哈，在不同的经文里面提到了，旧约的先知书到最后的启示录，对吧，到耶稣的论述里面都提到了魔鬼撒旦的工作，甚至创世纪，对吧？那到底什么意思，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意义？第一，教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准备的，包括上一章我也用这个经文，就是为何很多人在旷野倒闭。撒旦引诱人犯罪从哪里开始的？就挑起人的骄傲， 撒旦本身就是说我要与神同等，我要跟你平起平坐。我跟你讲，当然上帝是绝对权柄，对吧？那你要想与神同等，你一定是败坏了，一定是堕落的。同样的道理，在上帝设立的相对次序里面，等会我会讲这个问题，妻子要跟丈夫平等，麻烦了。在家庭里面，我讲的不是人格上的平等，是讲神设立的这个权柄的次序里边，你妻子要跟丈夫平起平坐，麻烦了。你在一个单位，你要跟你的领导、你的上司要平起平坐，完蛋了。甚至我们在一个基督化教育里面，你 monitor 跟 supervisor 要平起平坐，完蛋了。以前我们有过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辞退一些 monitor， 因为当你不愿意尊重你的、顺服你的 supervisor 的时候，你要考虑，你当然你不是必须在这里做，也要考虑就要换一个工作了，没办法。我们不是高看那个地位，而是分工是不一样的，彼此的职分是不一样的，不是地位的高低，是负的责任不一样。对吧？在国家里面，对吧？你要说什么？当然，总有个最高领导人，但他的权力既要被限制，但你第二个，你又不能跟他平起平坐，你平起平坐，这个国家更乱。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我们不谈复杂的政体。至少，我们说你如果一个人在单位里面有两个领导，同时两个领导对你一样的平等的领导，你好做吗？你死定了，你会很痛苦，对吧？你一个人侍奉两个主。当然对耶稣来说我们是独一的主，同样应用在一个生活中，你说你有两个领导，顶头上司有两个平起平坐的领导，你很辛苦，再来三个你更麻烦，对吧？最后你什么，你都人不人鬼不鬼，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一定要注意，所以大家注意，说我们人类三类所有的问题都从这里开始的，从哪？从骄傲开始的。当你一不服权柄的时候，你就堕落的开始，一定要记得。好，等一会我们会再稍微用另外一个细讲一点点。好，注意，最后是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你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这里我讲了，魔鬼人不是，哎呀，哎呀，我回家今天晚上开始麻烦了，睡不着觉了，做梦都梦到魔鬼了。那你梦到魔鬼也没有问题，但是你不用害怕，为什么呢？确实，撒旦是堕落的天使长。他确实人靠自己去跟撒旦争战肯定不行的，因为他是灵界的，但是呢也不要害怕他。为什么呢？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呢，最多是魔鬼撒旦最多杀掉你的身体，对吧？如果你昨天看我的个人灵修的话，我昨天的个人灵修发生什么事，尸体约就是第一个殉道的，只是斯蒂凡为主殉道的美好见证，对吧？我就分享了那个在使徒行传里边，斯蒂凡在被杀的之前他有天使的面貌，他讲了美好的一谈基督死里复活的真道，然后被石头打，打他们，他说看到天开了，对吧？天父跟他的儿子在那里，然后他说求耶稣接纳他的灵魂，然后不要把这罪归给他们，就是不要把罪归给那些打死他的人。哇，那么伟大的一个见证，你知道吗？那些人那么的陷害他，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他仍然说神啊，不要把这罪归给他们，基督的爱，你知道吗？那个现场很强烈的对比，别人还用石头在打你，完了把你往死里打的时候，你还说父啊，不要把这罪归给他们，基督的爱。然后最后斯蒂凡睡了，睡了。而且呢，我讲的那个里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说他是见证，还有什么呢？说扫罗也喜悦他被害。这句话看起来是不好的，对吧？保罗的之前的扫罗嘛，也喜悦斯蒂凡被害。其实这句话写在圣经里面是有意义的，是什么呢？上面有些经文说他在替打保罗的人，打那个斯蒂凡的人呢，他在看守他们的衣服，对吧？看他们的衣裳。最后呢，斯蒂凡被杀，他也喜悦他被害，什么意思？其实到后来你看保罗的见证里面就讲到了，他被这个场景也震撼了，他被斯蒂凡被杀的见证，耶稣上帝也用这个让他经历这个事件，也帮助扫罗 悔改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心路历程，产生震撼。所以后来保罗为什么在讲他悔改主信主的见证里面也提到了这件事，他提到了这件事，很神奇哈，很神奇，都不是偶然的。我们生命中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不是偶然的，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好，那所以呢，那是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不要怕撒旦和他的差役，我们不用害怕。当你们的魔鬼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是真的，但不要怕，我们用什么？用信心，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对不对？所以什么意思？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真要怕他。所以我们不要害怕魔鬼撒旦，他只能杀我们的身体，最多把斯提凡的身体杀掉了，他杀不了斯提凡的什么灵魂。所以斯提凡说：“主啊，求你接纳我的灵魂。”然后斯提凡睡了，所以一点没有什么悲哀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他只能杀他的身体，撒旦最多把斯提凡身体杀掉了。但是感谢主的神却接纳了斯蒂凡的灵魂。所以我们要产生信心，信心产生一种对上帝的敬畏，从而既不要轻看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因为你不小心就中了他的诡计，但也不要去害怕他。为什么？因为他只是上帝所使用的工具而已。好，这个我们很快，我今天的时间我必须要把它结束，就在哪里呢？就假教师的审判的这一点，我今天这个点我就不能展开太多。我给大家就是讲到什么，就是一定要尊重权柄哈。一个人类所有的问题都是权柄的失落导致了人类的危机。今天我总从一个角度讲，也就是美国的现在的最流行的一个政治方向之一，就是同性恋的问题，对不对？好，那今天我们来看第七节。又如我们再看，我们给列出来啊，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也照他们一味随从逆性的情欲行淫。请问，这里就是关键点是什么呢？逆性的情欲是什么意思？你要注意这个词。我知道圣经里面这些词要很重要的，不要乱解释哈。这里在嘛，他说，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逆性的情欲是什么意思？要搞清楚，今天我让大家搞清楚这个词。第二、第三，就受永火的什么刑罚。我们解开，可能经文不用看了哈，可能就我可能要打开一下那个罗马书的，这个我们就不看创世纪了，你就打开。哎呦，怎么搞的？没有，怎么没有？好，没关系，等一会儿我有。那我们先看这《创世纪》那个十三章，那个就是我们不去看了，就索多玛、俄摩拉那个城，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好，然后呢，就讲到了，特别是这里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为他代求，有名的就是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代求五十个亿人、四十个亿人、三十个亿人，最后到十个亿人灭不灭他？然后呢，这个到《创世纪》然后十九章就神就开始。毁灭索多玛摩拉，就解救了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对吧？得到解救，这个我们不看了哈，经文。然后呢，彼得后书就讲到了这些堕落的天使，神怎么去惩治他们，他们的作为。那这经文我们今天不看了，这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经文的支持。索多玛摩拉，下面我要讲的重点在哪里呢？索多玛摩拉所受审判。实在经上对我们的见解是什么？那因为这里的经文就说，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好了，那我们就直接跳到什么？你看到没有？我就直接把经文列出来，什么呢？就是 A、B、C， 就是经文本身说的三句话，对吧？第一，什么？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随从逆性的情欲行淫，就永火的刑罚。好，下面我们来开始思考什么呢？我直接来到了他的见解，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个词。好，这个词是什么？整个圣经里面 所罗巴、阿摩拉所受审判，实在经常对我们的见解是得罪有两个逆性的情欲，大家一定要知道。第一是什么呢？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个经文很清楚，就是男人跟男人苟合，女人跟女人苟合，这是什么？同性恋，对不对？好，这本是可憎恶的。好，第二，不可与兽淫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淫合，这本是罪，是什么？逆性的事。对了哈，所以我希望大家的对圣经呢，我们要继续的去考察，这些字词不能凭我们想象去理解。原来逆性的情欲有两种，一种是男与男，女与女，当然我又给你另外一个经文支持，这里没有说逆性啊，没有说男与男，这个它是可憎恶的。还有呢，与兽淫合是逆性的情欲，上帝所憎恶的。好，那么这里是我们能够明白的概念，所以这就是整本圣经，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应该有什么样的立场。我不管你是什么党派，不重要，重要你是基督徒，你要明白上帝所憎恶的就是我们所憎恶的。好，那不过呢，在这里我加强一个概念，说是男与男、女与女行可羞耻的事，这是一个憎恶的。第二，与兽淫合是个逆性的情欲。好，那我们来看看还有个更重要的一个词是什么呢？因此神任凭他们犯弄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看到没有？罗马书这第一章呢，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担得的报应。这里就用什么？用什么词？用什么词？什么？逆性的。女人本来是什么？顺性的。女人要顺服的，顺服上帝，顺服主耶稣基督，顺服你的丈夫，顺服男人的带领。但这个世界整个女人是去掉顺性的一组，所谓的女权运动，大男子主义肯定不做，不对。但反过来，后来妇女解放运动也把妇女们害了，把男人们什么显明了男人的什么罪恶。当然有很多人是因为男人不愿意负责任，导致女人不得不来负责任，这是男人的悲哀，导致女人的不幸。所以神任凭犯可羞耻的情欲，他们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你看到没有？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万受着万为担得的报应。什么时候开始的？索多玛、俄摩拉。什么时候开始的？挪亚时代。上帝要毁灭之前的人类也有这种情况。什么时候还有？以色列的士师时代，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有同性恋，对不对？还记得吗？在士师时代，对吧？那个后来他的妻子被切成几块的，之前那些告诉我们，那帮有一帮人是他们喜欢同性恋的。那到了罗马书保罗时代，他就把这个同性恋的问题把它阐述出来，说神任凭他们犯弄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上受着万为担得的报应。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请你一定要记得，男人要守住男人的本分，女人要守住女人的本分。无论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我跟你讲，我总是强调，在天主教会确实有时候会认为我有点过了瘾的感觉，知道吗？我们一直要坚持告诉你，男人在家里面要做头，女人在教会里边也好，在家里面要顺服，男人在教会里面要做头， 然后这个世界这个国家都应该是什么，当然男女的人格是平等的，地位是平等的，但分工确实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女人要做女人该做的事情，男人要做男人做的事情，千万不要，女人不要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麻烦会混乱的，这个世界最后一定混乱。为什么？所谓的以美国为文明的一个国家，但不断的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时候，台湾也跟着走，欧洲更加糟糕，整个世界一片混乱。中国现在虽然还好，没有容许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但是现在在文化里边已经支持，已经对同性恋越来越什么。当然我们不是说要跟同性恋的人去轻看他们啊，去跟他们去争斗啊，不是的，我们要同情他们，他们都是罪的受害者，要怜悯他们，怜悯向审判夸胜。我们不是轻看同性恋的人，我们理解他们，尽量的同情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尽量帮助他们能够走出同性恋的危机。但是我们不能认同任何同性恋的行为，我们不能够说同性恋不是一个罪，这个不能包容，这个包容就麻烦了。这是上帝创造人类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人类当男女不分的时候，上帝一定要毁灭这个时代，所以求主帮助。好，今天我想呢，我们就把这个，其实我把这个对假造论述的这个过去的审判就做了一个小小的结束。那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呢，我们今天我们要掰饼哈，因为今天是第一个，刚好进入十二月，今年的最后一个月的第一天。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呢要帮助我们，第一，我们要防备假教师的，人类的祖先是我们的老师，往往给我们带来很多假教师的错谬的教导，不信上帝。特别我们中国人，你看没有，中国大部分都不信主的啦，为什么就你信主啊？还有呢，哎，你们有信主的也没有像你那么痴迷啊，信可以信，但不要那么投入好不好啊？都这教导你，大家都这样啦，都不信的，为什么你信啊？对吧？就算你信了，也不要像其他人那么痴迷嘛，别人也信，没像不像你这样呢？都是用所谓的传统的祖先们的道路、人生轨迹来教导你。第二个就是魔鬼撒旦的工作，假教师，所有的异端邪教的背后的老师就是魔鬼撒旦。第三个就是什么？所谓的人类传统的文明，小心，小心！任何人类所谓的现代化也好，所谓的高科技的 AI 也好，你都要防备。当然，你可以利用它，但是也要小心，以后把你带到坑里去，你不知道。所以一定要记得，我们凡是用真理来查验，弟兄姐妹，圣经永不过时。千万不要让现代化的某些东西来否定真理，而用真理来判断一切世界的东西，否则你会被迷惑，你会越走越进入魔鬼撒旦的黑暗里，看不到任何的期望。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再次把犹大书的第一章的第六第七节向我们展开，让我们看到了天使长的堕落，甚至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一起堕落，成为了撒旦和恶鬼邪灵，就开始搅扰这个世界，把这个世界搞得渊面黑暗，昆虚混沌。当然甚至在上帝再一次创造的世界里面，撒旦也在当中，神也借着他来继续的工作，来与神对抗。但我们看到了上帝的作为，撒旦不过是神所手里所使用的工具，我们既不能轻视他，因为他属灵界的，但是我们也不用害怕他。我们也更感谢主的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得胜了魔鬼撒旦，也透过赐给我们的信心，把我们作为你的儿女们从撒旦的权势之下释放出来。 让我们得享神你儿女的自由，有你从你天国来的权柄，能够靠着主，靠着你给我们的信心，就能够抵挡撒旦，得胜撒旦。所以让我们要破除撒旦这个假教师的鼻祖，让我们用真理来分辨。感谢主。第二方面，也让我们用你的真理来装备我们，要识破魔鬼撒旦在这个世界的诡计，就是挑起我们人类逆性的情欲，这个是很可怕的，会把人类搞得病入膏肓，这个世界开始完全失去了神造人原本的形象和样式，结果是女人去掉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男人去掉女人顺性的用处，那就男与男女与女，心可羞耻的事。主啊，求你怜悯这个时代，让我们的孩子们，包括我们更多的写亲人们、同胞们、人类更多的人，不要再中了这个假师傅假教师的这个错误的引导，认为同性恋合乎所谓的人的本性的。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议题，有的人是受到这种影响，但是我们还是要求主帮助我们坚信上帝所创造的造男造女，没有任何的动摇，没有任何的影子的摆动。说谢谢你，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作为教会在这个时代，越到末世的时代，越要敢于成为一个灯台的作用，把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点灯要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让我们持守真理。虽然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堕落，教会会面临的艰难困苦越来越多，但是让我们仍然懂得败坏魔鬼撒旦的诡计，懂得去与这个世界的罪恶所对抗，靠着主一次交付我们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从而让我们能够不但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不受祖先一些错谬的教导的影响，更不受魔鬼的诡计的诱惑，让我们脱离这个时代的所谓的流行的某些罪恶的东西，让我们能够靠着主得胜有余，让我们在教会在我们家庭里面也真的要从小小的开始，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在两性之间姊妹们尽可能的尊重弟兄们，弟兄们尽可能保护体谅体恤我们的妻子和姊妹，形成一个正确的次序，使得我们更加的配得来荣耀你的圣名，彰显出你自己的荣耀。谢谢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